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7回。3个月之后，道国大会如约正式召开了。在见过了真龙一族举行的一番声势浩大的仪式之后，在一片被施展了龙族特有禁制的巨大空间当中，道国的争夺开始了。一片高耸入云的密林当中，韩立离地3尺，在树下徐徐地向前飞行着。忽然附近数棵大树一个模糊，竟分别化为了树头百丈高的狰狞巨人，一个个赤身光头，煞气外露，十几条手臂只是一扬，无数碧绿的雷火劈头盖脸地狂砸而下，同时爆鸣之声一响，密密麻麻散发着刺目脆芒的拳影也从这些巨人手中击射而下，一时之间仿佛整片虚空都要被压得粉碎一般。来得好！韩立见此情形并没吃惊，反而一声冷笑，单足猛然往身下一踩，轰的一声，先是无数青色的剑气从下方击射而出，将大半的拳影和雷火全都一斩而散。接着呢，在金光一闪，一个3头6臂的千丈魔神从密林当中是一冲而出，6条手臂只是车轮般的一舞，顿时一圈金色的光印是浩荡而出，就将剩余的拳影啊瞬间一卷而灭。嗯，一个吃惊的声音顿时从数里外的某棵巨树上传出，3头魔神当即6目如电一般的一扫而去。突然中间的头颅啊一张大口，一团墨绿的光球一喷而出，里面隐隐约约的包裹着一只数寸高的绿色小瓶，这小瓶啊只是迎风滴溜溜一转，蓦然一闪，凭空在远处消失不见。下一刻呢，密林上空狂风大作，五色凌云呐是滚滚而出，一声晴空霹雳，一个遮天蔽日一般的大瓶口突然之间从凌云中浮现而出，只是朝下微微一晃，然后无数墨绿符文从中一喷而出。这些符文刚一飞出瓶口的瞬间，纷纷呢化为了一团团清气暴裂而开，刹那之间呐，一股庞然的法则波动一下子就笼罩住了整片大地，轰隆之声一响，空气只是微微一颤，无数树木泥土潮水一般的冲天而起。开始呢还只不过是一颗颗树木和一团团的泥球，转眼之间就变成了大片的密林和成块的土地，无论多少东西一被吸入瓶口附近千余丈之内，就纷纷一阵化为粉末，全被一收殆尽。方圆万里的虚空一时之间呢全都模糊扭曲，尽数被一层淡淡的青光笼罩其中，地面呢则是凭空多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巨大的盆地，底部光滑无比，草木皆无，而且还在十分诡异的飞快的加深。一声怒喝，一团白光突然从盆地当中某处泥土下一冲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头千余丈高的狰狞巨象。此象通体晶莹雪白，背后呢更是多出了一对紫红色的火翅，略闪动就立刻泛起了一圈圈的紫色雷火，气势汹汹的往韩立所在激射而来。原来是天象尊者，怪不得拥有化魔为灵的神通了。韩立一见白象，他立刻呀瞳孔微微一松，但是一根手指呢只是冲高空瓶口虚点了一下，口中则无声的念动，砰的一声，巨大的瓶口青光再次是微微的一闪，隐约之间有什么东西从中一闪而出，白色巨象一声哀鸣，身上就鬼魅般的多出了一条墨绿的锁链出来，并在一个模糊当中被困住了个结结实实。巨象双翅狂舞啊，通体一层白色的金光流转不定，一股股惊人气浪狂卷而出， 但是墨绿锁链却如复古之躯一般紧紧地粘在了他的身上，并在四周空气一阵模糊骤然之间粗大收紧。一声低吼，巨象就仿佛瓷片般的寸寸碎裂，从中显露出了一名身披白色袈裟的中年僧人。只见此僧啊，面容清秀，但是此刻满脸的惊慌，眼见锁链一晃在缠而上的时候，顿时一咬牙，袖子一抖，从中一下子抽出了一柄血红细长的怪刃出来，一闪之下就狠狠地斩在了锁链之上。轰的一声，一股浓浓的腥气在血光当中滚滚散开，天空当中绽放出了一朵刺目至极的血花，几乎将那僧人的身形全都淹没进了其中了。墨绿锁链却在雪花飞快的滚动当中安然无恙，一个模糊过后再次稳稳地套在了僧人的身上。与此同时，附近虚空中一片片绿光浮现而出，往中间同时一聚，顿时一道绿蒙蒙的飓风冲天而起，一股难以置信的巨力在其中一涌而出，就将那雪花硬生生地撕成了无数的碎片。接着飓风并在一阵金光当中蓦然化为无数片青刃，往中心处僧人滚滚斩去。这些青刃啊，每枚都薄如纸片，表面遍布着一层诡异的墨绿灵纹，同时呢有淡淡的法则的气息散发出来的。僧人在被困束之下，神念一扫这些青刃，脸色一下子苍白无血。没有等他们真的击射斩来，就猛然大喝了一声：住手！贫僧认输，愿意将道牌主动的交出。他一开口，喷出了一块淡银色的牌子，韩立口中咒语戛然而止，目光呢在银色牌子上一扫，面无表情的说道：一枚。那其他的呢？大师若是不肯全部放弃的话，那就休怪在下真的出手无情了。
哎，好好，我全都交出来。既然碰见道友这么强大之人，哎，算是贫僧倒霉了，只能彻底的退出争夺。
接着他再一张口，又喷出了另外两块银色的牌子出来。这一次，两块牌子刚一离开僧人的瞬间，顿时其身下波动一起，一座五色光阵凭空浮现而出。只见这个光阵呢，只是那么叮铃铃一个转动，就和僧人呢同时从虚空中消失不见了，原处只留下了三只银牌和一条墨绿的锁链。韩立目睹此景，丝毫不惊，反而淡淡一笑，抬手一招，呼哧一声过后，墨绿锁链和空中瓶口全都一个模糊消失不见，四周绿色的光幕和空中的阴云呢也是凭空溃散而灭，一个绿色的小瓶儿从高空当中徐徐落下。与此同时，三枚银牌啊也是一颤冲韩立自行击射而来。韩立大袖一挥，青蒙蒙的霞光在身前一卷而过，银牌和绿色小瓶一下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身躯再一动，就化为了一道青红冲天而起，灯光几个闪动就离开了这片区域了。片刻过后，从其他几个方向飞来了几道灯光，远远的扫视了一番，然后就小心离开了。数日之后，一片诡异的红色沙漠上空，韩立所画的三头六臂金色巨猿一拳将一只百余丈长狰狞的巨虫凭空击得粉碎，从他的体内竟然掉出了这块银牌出来。巨猿中间头颅张口一吸，将银牌凭空射入口中，再将法相变身一收，恢复人形腾空而去。半个月后，一片一望无际的海洋之上，韩立和一名黄袍老者、一名红袍妇人呈三角状站立在那里，其他两个人神色凝重，唯独韩立的脸上毫无表情。在三个人中间， 一头体长千丈的金色巨鲸凭空悬浮在那里，身上遍布着各种伤痕，气息是若有若无。此兽如此难缠，体内肯定不止一枚道牌，二位道友看来也是不打算退出的。既然如此，二位那就不要走了，将你们的收获一同留下来吧。韩立终于开口了，可是声音冰冷异常。
阁下纵然说神通过人，但要以一敌二，也是未免太看不起我和花荣夫人了。在下二人舍不得要和道友争上一争。
黄袍老者心中一凛，但是口中还是说出了硬话。
话音刚落，
他两手虚空一抓，各自浮现出了一口漆黑如墨的巨剑和一尊绿幽幽的宝塔。黑色巨剑只是略一晃动，顿时漫天黑色的风沙一卷而起，绿色宝塔一进而出之后，则迎风一晃，化为了巨山一般庞大，底部呢泛出了一层层艳丽霞光，冲着韩立直接一压而去。旁边的红袍妇人二话不说，单手掐诀，体表汩汩赤焰是冲天而起，在就地一滚过后，就化为了一头通体赤红的巨大的火凤。此凤扬手一声轻鸣，双翅猛然一伸，就夹带着滚滚火海奔对面一冲而去。
来得好！
韩立低喝一声，单手一挥，身前三座不同颜色的山峰不见而出，一晃将其护在其后，同时另一只手掌一个翻转，绿色小瓶闪现而出，在口中念念有词，将绿色的小瓶往高空一抛而去。一个月后，神秘空间的中心处，一座高耸入云的高台上，数名龙族长老正站在其上，向某个方向眺望着。忽然远处遁光一现，一道刺目的金红齐射而来，几个闪动过后就到了高台上空。遁光一脸，一个人轻飘飘的一路而下，正好出现在了几位龙族长老的面前。这个人呢，正是韩立。他的目光向对面一扫，立刻呀，在其中一名金袍老者的身上为之一顿，并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韩道友果然是第一名凑足道牌的。
金袍老者微微一笑，
金前辈谬赞了，在下也是侥幸才能凑足道果令牌，还请几位长老看看数目是否够了。一共108枚，这些呢足够换取一枚广陵道果了。凤长老啊，将道果取出一枚交给韩道友吧。
金长老十分干脆地冲旁边的一名白袍中年男子说道。白袍男子闻言一笑，一手呢冲袖中一伸，取出了一只洁白如玉的盒子，打开过后露出了一枚拳头大的紫红色金果。只见此果呀，通体宛若翡翠一般剔透，隐隐约约还散发出那么一股说不出来的清香之气。韩立相隔如此之远，轻轻一闻，也顿时感到脑中一凉，耳聪目明。
不愧为号称仙界第一灵果的宝物，果然不同凡响啊。
韩立当然没客气，伸手就接过了玉盒，目光炯炯地打量了里面只有半晌过后，这才感慨地说了一句，
此灵果的功效吧，那就不用老夫多说了吧，将来韩道友也是清楚得很。可惜呀，此果一生只能服用一次，否则的话我们一族又怎么会舍得拿出来举办盛会呢？对了，广陵道果不宜长时间露在外面，韩道友啊，还是赶紧把它收好了吧。
多谢前辈指点，不过晚辈倒不用这么麻烦。韩立冲着金长老一笑，一把把盒中的灵果抓出，再一抬呢，直接送进了口中，发出了几声清脆的咀嚼之后，就一滴不剩的咽进了肚子。
这一幕顿时让在场的龙族长老们都有一些目瞪口呆了。
韩立呢却咂巴咂巴嘴儿，还有几分意犹未尽的模样。
韩道友啊，你还真是心急呀、啊，竟然就这样将道果直接服用了。
金长老是哭笑不得。像此等可遇不可求的天地灵物，虽然早早下肚才最稳妥嘛，也省得出去再招惹是非。
行啊，既然道友是早有计较之事，我等虽然不好再说什么了。只是啊，这广陵道果若是再配合其他几种灵物一同服食的话，那效果应该会再好上一些的。
万年的广陵道体应该足够我等修炼用了。若是如此情形之下，还是没有办法让修为更进一步的话，想来再拥有此道体再多的时间也是没大用了。不管怎么说吧，晚辈这次算是承下贵族一次不小的人情，若是日后有机会的话，我一定会加以回报。其他人也快过来了，韩某就不多待了。
韩立先是摇摇头，又神色一肃，冲龙族等人一抱拳，几个闪动过后就彻底的消失在了天边尽头。
哎呀，不愧为斩杀过仙人的强者呀，想来以后若是真的能够飞升到仙界，仍然会成为一个不容小瞧的存在啊。
是啊，但也要子子真的能飞升到仙界才行啊。
怎么，大长老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再服下了广陵道果，应该会是有不小的机会度过那飞升之劫吧。
其他几名龙族呢，同样流露出了意外的表情出来。
你们觉得此人的神识如何呀？
很强大，几乎是这次参加道果大会当中数一数二的存在呀。
哎呀，何止如此啊，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展现在我等面前的神念之力应该只是他真正神念的一小部分而已。
啊，这怎么可能啊，这么说岂不是连我等神念之力都没有办法和他相提并论了吗？
金长老，莫非你用的秘术悄悄地探查过此人了吗？
的确如此啊，否则的话老夫又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哎，真是可惜得很呐、啊！原本神念越强，对度过飞升之劫呢应该是越有益处的，但他神念之力也太过强大了一些，甚至于已经超过了我等界面生灵承受的极限。经过我的天赋秘术探查发现，他如今神识看似强大，但是根基呢却已经隐患重重，若是没有妥当的应对之策，恐怕再过几百年连性命都没有办法保住啊。
怎么竟然会有这种事儿？
就是不知道此人自己是不是知道他的神识之力已经有了隐患呢？
哎呀，就算现在不知，但相信再过一段时间之后应该也会有所察觉了吧，但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已经真的晚喽。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天边破空之声一响，另外一道蛟龙般的白虹凭空浮现，向高台疾驶而来。一声轰响，高台前方不远处现出了一名风姿翩翩的美少年，白玉带，头戴金冠，双手冲下方一抱拳：“
轩辕族轩辕劫拜见诸位龙族道友。”
啊，什么？是上古轩辕一族之人？
高台上的一干龙族长老闻言大惊失色，目光唰的一下子就全落到了少年的身上。
一年之后，韩立顺利的返回到了人族乌鸦海，并回到清源宫中和南宫晚冰凤几个人略微的聚了一聚，交代了几件重要至极的事情，他就立刻进入了禁制重重的密室当中，开始闭关了。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8回。
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8回。这一次，韩立的闭关似乎是非同小可呀，竟然进去之后就一直再也没有出关现身。时间是一点一点的过去，转眼之间呢，就过去了200年之久了。在此期间，人族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惊人变化。先是冰魄仙子在数年后以大成老祖的身份忽然返回了人族，一时之间呢，轰动了整个族群。接着呀，人族附近的木族等大半弱小的种族陆续表示呢，愿意人族为主的依附之意。接着呢，一向和人族不大对付的夜叉几族突然约定好了，全都放弃了原先的居住区域了，进入到了蛮荒之地当中，不知迁移到了大陆何处。人族见此情形呢，自然毫不客气地将这些空出的区域大多占据了过去。随之，丰源大陆不少的异族向人族发出了善意的信号，甚至飞灵等种族啊，直接发出了愿意和人族结盟的声明。几乎只是短短的100年不到的功夫啊，人族呢，就似乎一跃成为了丰源大陆最惹人注意的种族之一了。人族内部则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些顶阶修炼功法、各种惊人的神通秘术开始流传开来，另外一些原本只在传闻当中才能出现的天才地宝也开始在人族区域频繁地现出踪迹。如此一番刺激之下，不少原本一批啊卡在瓶颈上的人族中高阶的修炼者纷纷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进阶成功了。一些新进修炼的后辈当中更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特殊体质的修炼天才，这让不少势力为之争抢的不亦乐乎。一直作为人族盟友的妖族虽然说未曾获得像人族这般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啊，本身的实力也吹气儿一般的急剧膨胀了起来。此族在占据了一些人族无暇顾及的区域之后，控制区域比以前几乎扩展了倍许以上，一些新出现的功法神通丹药宝物也有不少的数量啊从人族中流入到了妖族之内，让他们同样的受益不少。而这一切呢，若是在有心人仔细的追查之下，就可以发现呐，所有变化的源头都来自同一处地方。无论是顶阶功法，还是那些珍稀至极的宝物丹药，都是啊先从清源宫附近区域悄悄的流出，然后啊才神不知鬼不觉的出现在其他领域，从而呢让两族实力以这般恐怖的速度飞快的脱胎换骨。又过了200年之后，魔界赫赫有名的封印之地的边缘处，一对魔族卫士正驱赶着数辆双手魔狼拉扯的黑色飞车在低空当中飞快的巡逻而过。当这对卫士刚刚远去的时候，在原先所在的虚空中呢，忽然呢淡淡的波动一起，一道模糊的青色人影无声的浮现而出了。他只是回首啊向卫士远去的方向扫了一眼，就朝封印深处凝望了去。没有想到这炼神术真这么棘手，连魔光和霍虚子都束手无策。可惜啊，从另一名仙人苏魂得到的记忆只是一小部分，否则的话说不定就不用跑这一趟了。青色人影呢喃喃几声过后，就身形一动再次无声的消隐不见了。一日之后， 青色人影再次出现在了封印之地的某个隐秘之处。不远处啊，是一座高大异常的血色祭坛，上面呢放着一件漆黑的钵盂，四周则有八根青铜巨柱耸立在那里。
韩道友，你还是如约而来了，看来炼神术的弊处你已经再也没有任何的怀疑了吧。
青色人影啊刚一靠近祭坛，当即黑色的钵盂微微一晃，从中呢传出了一个男子淡淡的声音。青色人影正是闭关200年，终于发现神识海出现问题，无奈之下悄然离开了清源宫，再次进入魔界的韩立。
前辈先前约定是否不变？
韩立盯着祭坛上的钵盂面无表情。
以贫道的身份怎么可能食言呢？
男子的声音毫不犹豫。
好，既然这样，你当初的条件我答应了，前辈将炼神术第三层修炼之法如实相告吧。
好，韩道友如此做这才是明智之举啊。毕竟说只有修成第三层，你才可能有时间飞升仙界的，否则的话那一切都是妄谈而已。
男子呢轻笑了起来，是显得十分的高兴。
接着钵盂中嗡嗡之声一响，一道白光从中激射而出，闪动过后就到了韩立的面前了。这赫然是一面8丈大的玉符，表面铭印有无数的金银符文，同时点点五色星光在附近飘舞不定，显得呀是神秘万分。
这个就是我那张可以直通仙界的宝符，至于其祭炼催动法诀嘛，是这样的。
半日之后，一道青红呢从封印之地中心处的某片湖泊下方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认准了某个方向激射而去。在青光当中，韩立双手倒背站在那里，满脸沉吟之色，似乎呢一直在思量着什么事情。300年后，清源宫某间大殿之中，一名身穿白衣的貌美女子正恭敬地向端坐在上的韩立说着什么。她最后身子微微一弓，手掌啊一个翻转，竟然取出了一枚白蒙蒙的储物镯，双手奉上交给了韩立。
白果啊，做得好，没有想到你这次游历不但说将寒魄神通修炼到如此境界，还寻找到了如此多的耗阴之石，真是大为不义之事啊。
弟子也是这次在雷霆大陆西川之地游历的时候，发现了一座隐藏极深的玄玉矿，这才在其核心处无意中发现了这么多的耗阴之石。
哦，原来如此，但要不是你将寒魄神通修炼到了如此境界，恐怕也没有办法感应到这些耗阴石的存在吧。你这次呢算是立下了大功，先下去吧，我回头呢自然会重重的奖赏的。
是，那弟子先告退了。白果儿当即乖巧的再深施一礼，就退出了大殿。
韩立等白果儿俏丽的身影在殿门处消失过后，却面现思量之色。
元和五级山当中的耗阴寒魄山终于可以炼制了，
那么如此一来啊，就只剩下了最后一座北极元山的材料目前还没有着落，对此呢他倒是并不太担心什么。
当年在人界坠魔谷，他曾经遭遇过数目惊人的北极元光，想来在那里啊应该能够轻易的找到他所需要的北极元精了。不过以他现在的修为境界，本体自然是不可能下界的，否则那恐怖的界面之力就会让他大为吃不消，
也只有设法动用专门破界的星盘，外加付出一些不小的代价，
才能让一缕分魂破界回到人界。他一直在元魂当中培养的那缕特殊的分魂，这一次可终于派上了大用场。韩立一想到可以重回人界，七玄门、黄风谷、落云宗等宗门名字顿时就在脑海当中涌现而出，同时父母、小妹、丽飞宇、大眼神君等人的形象更是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整个人一时之间都彻底的陷入回忆当中了。数月之后，清元宫密室中一声惊天动地的轰响传出去之后，密室中心一座赤红色的巨大顶炉当中，一座雪白晶莹的小山在无数银焰缭绕当中浮现而出。此山刚一出炉，立刻迎风而长，并且啊，这表面上各种白色的符文是若隐若现，一股白茫茫的寒气从上面一卷而出。好阴寒破山终于练成了，下面就剩那唯一的北极圆山了。盘坐在密室一角处的韩立望着眼前的晶莹小山，双目一眯。一年过后，人界大晋疆域边缘和蛮族交界的一个隐秘小路上，数名相貌凶恶的男子正围着一个火堆烤着一只不知名的小兽。这几个人呐、虽然说衣衫破旧，但是身边可都放着短刀、长枪等兵刃，上面隐隐约约的还有一些血迹。在火堆旁边的角落，还横躺着一名身材瘦弱的男子。这男人看起来不过21、22，脸色苍白，双目紧闭，一身蓝色的襦袍，浑身啊被一根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嘴巴呢更被一根两头削尖了的木棒给紧紧的勒住了，并有一些黑血不断的流出，简直就是一副有进气儿没出气儿的垂死模样。那几名大汉对此事视若无睹，一边吃肉还一边兴高采烈的在交谈着什么。不知道过了多久，其中一名披头散发的男子突然冲其他人说了一句：“
哎，那穷酸也他妈该断气了吧？谁过去看一看？”区区的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竟然也敢管咱们几个人的闲事儿，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我去看一眼吧，这穷酸呐，好半天都没动弹一下了。这会儿我看应该差不多了，要是没死的话，我就给他补上一刀，亲自送他上路了。
另外一名身材最瘦小的男子斜瞥了被捆绑的男人一眼：“
随你的便吧，动作利落点啊，我们明天可就该离开这片区域了，要另换一处地方继续逍遥。哎呀，最近世道大乱，连我们这样的都不好混下去了。”
瘦小男子狰狞一笑，他将身边的一口单刀一把抓了起来，竟然真的摇摇摆摆的奔那蓝袍男子走了过去，抬起就是一脚，一声闷响，蓝袍男子一个翻转飞出了数尺远去，脸朝上仍不动一下，可是嘴角的黑血有几分凝固了起来。这个瘦小的男人看似不起眼，可这力气还真不小。
哎，竟然真已经死了，呸，算他妈你运气，否则的话真得再挨本大爷一刀。
小个男子见此情形啊，往地上吐了一口浓痰，提到一个转身仍要回到火堆旁边坐下。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远处一股灰蒙蒙的邪风一卷而来，在火焰狂闪当中，一个低沉的怪笑之声传了出来：“
妙啊，想不到在这种荒郊野外之处竟然也能碰到这么好的猎物，吸了你们几个的阴魂，我的宝物就可以炼制成功了。不好，是附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那名妖道，大家快跑啊！”
披发男子一听这个声音，当即脸色大变，大喊了一声，随之一蹦而起，他连身边的兵器都不敢抓，向某一个方向狂奔而去。 其他几个人见状也同样面无人色，一哄而散，撒腿就狂奔了起来呀。转眼之间，火堆附近就只剩下了蓝袍男子一个人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灰风中怪笑之声不断，滴溜溜一转，突然之间从中飞出了数道黑气，向不同的方向疾驶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一声声凄厉的惨叫在不同的方向先后传了过来，随之那音效声戛然而止，所有的黑气往火堆处上空骤然疾驶而回，聚成一团过后，这地空中可就现出了一名身穿黑色道袍的道士。这道士生有一对三角小眼儿，双眉高挑，给人一种十分阴险的感觉。但此刻手捧一颗灰白色的金球，满脸高兴的表情。不错不错，这几个人的精魂竟然蕴含了如此大的煞气，看来死在他们手中之人绝对不会少啊，用来纪念我的宝物那是再好不过了。这怎么还有一个人，好像魂魄还未散去，得那就一起收喽。黑袍道士先是手抹足蹈了一番，目光啊再向旁边地上一扫，脸上露出了一丝意外的神色，但是他马上将那金球从那边晃了一下，扑的一声，一道黑气从金球上一卷而出，奔地上那名蓝袍儒生一道而去。轰的一声过后，黑气刚一接触蓝袍儒生的瞬间，竟然一下子丝毫征兆没有的自行爆裂而开，滚滚气浪将道士本身也吹得连连倒退。哪位道友鬼鬼祟祟的，何不现身一见？黑袍道人见此情形啊，心中一惊，大叫了一声，随之忙甩手放出了数枚符箓，一下子呢就化为了数层不同颜色的光幕，将自己护在其中，同时啊满脸小心的向四周飞快的打量了起来。看你一身邪气的样子，修炼的是最低劣的一种魔道功法吧？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忽然传了过来。
谁？
黑袍道人吓了一跳啊，他连忙朝声音发出之处转头一望，却不禁目瞪口呆。只见那名原本躺卧的蓝袍儒生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坐了起来，不但说身上的绳索和口中的木棒不见了踪迹，更用一种淡淡的目光在望着他。
阁下是什么人？冲贫道而来的？
黑袍道人惊疑交加，心中瞬间就转过了无数的念头。
专门冲你？我说你也太高看你自己了吧，整个人界恐怕也没有人有资格让我如此做的。
蓝袍男子的目光呢朝附近扫了一遍，又看了道人一眼，脸上这才浮现出了一丝讥讽之色。
什么人界？你是？
算了，和你区区一个魔道小辈有什么可说的，我马上就可知道这里是人界何处了。
蓝袍儒生却目光一冷，直接打断了黑袍道士的话，再一张口，一根青丝瞬间激射而出，破空之声一响，黑袍道士体表浮现了数层护身光幕，当即碎裂而灭，眉宇间呢更是凭空多出了一个手指粗的血洞出来，哼都没哼一声，直接就翻身栽倒在地了。那蓝袍儒生啊抬手轻轻一招，嗖的一声，黑袍道士的尸体凭空击射而来，他一把按住了头颅，就悬浮在了近前处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29回。